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佛啊，念佛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他们说这是最究竟的福报，因为念佛嘛，一切法中这个佛为究竟，一切善根中念佛为究竟，因为念佛的善根是超过一切法门，一切念头。我们的念头不是念地狱就是念天堂，而说要不就是念我念他，念人念物念事念贪嗔痴，乃至于念亲人。那念佛是一切法里面最究竟的。为什么呢？因为此心是最究竟的善根，所谓真实的善根，所以念佛就是大善根。能念的阿弥陀佛就是大福报。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佛都是方便成尊生心想众生你就是念所有的诸佛都是尊生，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唯有念阿弥陀佛最为究竟，因为阿弥陀佛是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所以呢也没有第二个月亮，所以念的是第一唯独的一个月亮，所以这个就福报大。所以呢能念的阿弥陀佛这个三根大，所念的阿弥陀佛就福报大，是大善根大福德。念念相续，因缘具足，叫大因缘，叫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呢唯有念佛最为究竟，一切法门中，一切事项中一切善根中，一切诸佛这个法中以念阿弥陀佛最为究竟。所以我们在这个念阿弥陀佛是大福报大善根大因缘，所以此心可以在佛经说决定往生，就这个意思。那我说这个我们能够念阿弥陀佛，在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三十七菩提分嘛，三十七菩提分它也是分成大乘跟小乘的。那我说以菩提心来讲和没有菩提心来讲，那有菩提心的人呢那就是一下化众生即七菩提分的名相，有名有相，有攀缘的心。那说有名好比说三十七菩提分，有相就于事做，就于事情怎么去做那有这个缘起的心，就是说要有这个念头出来，如果没有念头出来，那我们说这个三十七菩提分也不能现前了。有没有念头像木头一样，他学什么三十七菩提分呢必须要有念头出来，有这个念头出来才能行三十七菩提分那说三十七菩提分可以说即小乘，但是呢对于发菩提心来讲的话它是大乘，因为大乘是上求福道，就了知名相和攀缘心即空，它是不可得的，对吧？但是呢又不离开名相和这个攀缘的心。为什么要下化众生？就下化众生离名离相离攀缘心，那我说那就没有话讲了。那是佛进入到大寂灭体里面，那就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复苦尘，不见离名相就变成狂坤了，就是断坤了。那说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呢发菩提心，这个究竟的菩提心就上求福道，福在哪里呢？正在三十七菩提分里面。三十七菩提分在哪里呢？究竟不可得，名相和这个攀缘心都不可得。这不可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无上的菩提，就无上佛，就佛陀寂灭在一切众生心想处众生心想就是三十七菩提分安住的。那么所有的众生不管你修不修行都在三十七菩提分里面。至于在极乐世界有七尊南巡、七尊罗网、七尊函数，那说这个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所以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都是讲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它这个一报庄严就是利他，正报庄严就是自利，正报庄严就是佛的境界，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感受到的是佛的境界，然后佛的解脱，不管是一还是正那我说佛陀的解脱就好比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也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尊等平等的解脱，这个叫做正报庄严。一报庄严呢 极乐世界有种种树，有种种花，有种种罗网，有七宝庄严，是吧？这个叫依报庄严。依报庄严是在利他，报身在利他，在一切众生心相处。因为依报是利他的，正报是自利的。所以什么叫自利呢？在你利他的时候，你自己不相妨碍，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在度众生的时候，我的解脱不受任何污染，也不受任何障碍，也不障碍我任何解脱。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它自是解脱的，它是不共法，就是说跟一切众生不共，跟大悲心不共，跟功德不共，跟众生不共，跟万象无明分别心都不共，因为利他里面才有共，所以解脱的体里面跟一切法是不共的，因为它是大寂灭常住涅槃，它是不动的。也就是说诸佛在一念间可以遍十方，但是它是不动的。所以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叫正报庄严、依报庄严。所以你看阿弥陀经里讲，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无有众苦当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为正报，今现在说法，对谁说法呢？对众生说法，叫依报。极乐世界一个依，但是极乐世界什么样子的呢？无有众苦当受诸乐但是诸乐。那我说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好处。但是极乐世界的体跟相，它的体就是极乐世界就有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然后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就是用用它是解脱。相就是庄严都是佛陀就真持的。那我说这相反的来讲的话，在慈世界的依正它就不庄严，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是什么呢？以阿弥陀佛的大善根所舍起的一切诸佛境界，是吧？或者众生的境界，所有众生的善根，所有诸佛的境界，都由阿弥陀佛一个人所真持。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和到他方世界的所有的诸佛，就成极乐世界出去的所有的诸佛，和成他方世界到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生的善根，都是成阿弥陀佛处，由阿弥陀佛的善根所整持，他有一正佛整持了一切诸佛解脱的境界但是呢，极乐世界的呢，所有的依报庄严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所整持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功德是由阿弥陀佛大悲心愿力所整持的，真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那说就是说这个庄严，那说所有尊生这个大悲心他这个大悲心摄持了一切尊生善根，摄持了一切尊生。那说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都是由阿弥陀佛大悲心所摄的，没有他人所摄，没有他人所摄。那说在此世界就不一样，或者他方世界就不一样。横渡过头呢，它不是善根不是诸佛所摄，功德不是诸佛所摄，尊生不是诸佛所摄。为什么呢？我们在娑婆世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尊生的善根被谁所摄呢？是吧？都是被某某师父所摄，或是被某一个国头国王所摄有美国、中国、台湾还有这个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国王，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大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管理方式。这叫做善根，它的正报庄严，正报庄严就是善根，有的是这个唯物思想，有的是资本主义，或者是什么？那么说，它这个思想都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学唯心啦、唯物啦，或者是天文地理啦，各方面都不一样，都是被每个人整体来说都是烦恼所生，烦恼嘛，它不是没有通达法性嘛。那第二个呢，福德也不一样，每个人福德都不是被阿弥陀佛所生，是被我们被我们的妄想我们建立国头一个国王出来，我们这个世界就变一下，一个国王出来我们就变一样，并且一个国头里面就是一个地球上还有很多国王，那很多国王呢建了好多好多的国头。那我说这个你的国家他的国家，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贵 像这样的天灾人祸的这个时代，无作恶事的时代，天灾地灾病灾水灾火灾，那为什么会出来？就人心恶嘛，人心互相斗争嘛，就是说我想抢你的，你想抢我的，讲八国联军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攻打中国啊？他因为他那个圆明园长得太漂亮了，全世界都向他多，是吧？因为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知道有个圆明园，我看那个历史介绍，就是说八国联军第一个要攻打北京，就是想到圆明园去抢东西。那里面的，那里面他把所有最好看的东西都搞到里面去了，那里面无量的国宝。那听说这个八国联军很多的军队过来，每个国家过来抢东西，每个人都抢了一份，并且分啊，都分。就是说他那么多军队，不知道有多少军队就抢，他为什么呢？都想抢你的东西。所以你想抢我的，我也想抢你的。你像我们元朝时代的叫大汉的什么大汉，那么说他把这个欧洲东欧，把这个印度，把这个好多国家给抢了，是吧？把他杀了很多人，并且抢了很多东西。他拿着小弯刀非常快力，他用六十天的时间就把邓欧给杀了很多的人了。刚刚看到那个历史介绍，也就是六十天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日本鬼子打中国打了七八年呢，他用六十天的时间杀死好多人，大片的国土杀死很多人。也就是我也想抢他的，他想抢我的，互相抢。所以他这个因报就很粗鲁，因为极乐世界里面，他这个因报都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所设，没有王跟王的斗争，所以那个世界为什么不打仗？因为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所设，那个地方的善根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的善根，那个地方的国土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的国土。那说那个地方的这个大悲心是阿弥陀佛一大悲心所设，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所有的尊身都是由阿弥陀佛的善根所设，所以到极乐世界都是感受阿弥陀佛一个人的大悲心，阿弥陀佛一个人的这个愿力，阿弥陀佛一个人的善根。那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善根，那阿弥陀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从因地上可以感悟到，就是说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这个愿力，他能够摄取所有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他的善根，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他的善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知道吗？因为他是以大悲心为主的，他的大悲心是要令众生成佛，令众生获得功德，他是令尊生恢复自己的自信。我不是说要吃舍给我们，因为吃舍那是基督教的思想。所以到极乐世界以后呢，因为阿弥陀佛叫法藏比丘，以及法界战胜，而法界战胜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自信被无明所遮盖，被分别心所遮盖，被执着心所遮盖，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佛心，叫法在，叫法界战胜。每个众生都有一个法界战胜，而法界战胜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法界战胜和我们自信的法界战胜是一不是二。那么他成了个一，他证得了菩提，他获得了法界战胜，因为他是法藏比丘，就是在我们自信发的这个愿成就的愿，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而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当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呢，就因为它是法界战胜呢，就是我们的自信呢，所以见到了法藏比丘，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了法藏比丘，见到了法藏比丘等于见到了自信，见到了自信你就会见到你的自信里面本来的无量寿，就是善根，无量光就是功德，就福德，那说无量大悲就是离现前的这个本来具足的这个体。那说由阿弥陀佛圆满，阿弥陀佛给你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你自己，并且阿弥陀佛把你已经圆满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到了极乐世界就可以见到你的自信啊，那个国土的庄严，国土的解脱，大悲心，一切众生心想啊，无二无别。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说像上帝一样去接受它，我们变成奴隶， 我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跟法藏比丘就同为一体，因为法藏比丘就是我们的自性一体的，本来就是一体的，因为法藏比丘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法藏比丘，因为我们的自性就是那个法藏比丘，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那个法藏比丘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我们自性里面建立的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你的自性，就见到你自己的本来面，发现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就是你的法身，弥就是你的报身，陀就是你的大悲心，这一切众生心想啊，功德为伟，阿弥这个自解脱，他解脱就是自利利他圆满，自利就是自解脱，叫做阿，他解脱就是功德圆满，自利就自圆满，利他就功德圆满，然后自利利他圆满就大悲心圆满。那大悲心圆满的时候，就是一切众生心想之时，就是刹那时间具足一切众生心想。那我说我们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被无明所缚，被分别心所缚，被这个执着心所缚，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一直用无明分别执着来建立这个世界。无明就是身体的脆弱，我们的身体是很脆弱的，叫五蕴，五蕴脆弱。五蕴为什么脆弱呢？因为就像那个水里的月亮一样，不堪妙用。为什么呢？一块石头扔进去就打破了，打碎掉了，就像花瓶一样，一块小小的石头敲一下就破了。所以我们的五蕴是不堪永久的，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稍微生一点病，不只是肉体会受到这个威胁，还有我们的心理也会受到威胁，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非常恐惧的，就像月亮破的时候我们的心都碎了。为什么？因为这五蕴跟我们心是连在一起，我们对它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执着到稍微身体受到一点伤害，你的心就跟它一起破碎了。那我说这种破碎是非常恐惧的状态，所以人呢都怕五蕴出了问题，所以对这个肉体的失我们都很恐惧的，害怕的，是一点病的话或者人家伤害你你都会受到恐惧所以呢我们在没有死之前呢，这个对这个肉体特别保护，都是因为无明的体，无明就两手抓虚空，抓也抓不到，所以每天活在紧张恐惧之中，每天都活得很紧张的。所以人呢好像自己不紧张，其实是很紧张的少爷，因为你保护得很好，感觉到自己不紧张。然后说有一天少爷把你拎起来，把你这个就拎起来的时候，两个脚两个手不挨地的时候，你就紧张了，两个手像滑瓢一样，那你就非常恐惧，是吧？所以呢我们的恐惧不要以为就没有了，其实还是有的在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五阴烦恼叫无明烦恼，就是说内心晚上睡不着觉啦，内心恐惧啦，怕有得失啦，每天明暗力贪嗔痴啊，都是五蕴的烦恼，都是五蕴的烦恼。所以五蕴烦恼为什么烦恼？因为他没有得到佛法，他用无明安住，必然的。只要用无明安住的人，都是很恐惧状态，每天会恐惧状态。所以在这个此世界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呢？就像运猴子到月亮，运手抓虚空，运手抓虚空，一尾大到的一，怎么抓也抓不到，隔水抓羊，越抓越痒。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五蕴就是这样的。那么说分别心就是世界，分别心发现的世界。那么说一个人分别心很重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很脆弱你的世界人家把这反撤掉，你心中的反也就撤掉了，是不是？那个人死掉，你心中的那个人也死掉了。那个人好，你心中就欢喜；那个人坏，你心里就坏。那个人突然好，你心里突然好；那个人突然坏，你心里突然坏。你发现吗？外面的世界的变化会影响到你的心，你心是脆弱不脆弱？所以呢，外面的世界往往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学着动一动，你心里面也在动一动，觉得外面的世界微微的动一下，你心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动。刚刚还开心，等一下就烦恼，是吧？刚刚还是心中很满足的，等一下子心中非常牵挂。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分别心太重。对外面的分别心越重的人，那么说内心就很脆弱。为什么呢？因为你抓住一个不真实的忧，以分别心为安住，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恐惧非常的恐惧，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都不安全的，没有安全可感。 所以我们这个分别心呢，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它会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心，因为用分别心建立的这个世界以为是真实的，你每天前忧患后牵挂，每天忧患跟牵挂之中，每天在计划中，我明天干什么，不知道回到当下，回不到当下了，不知道大千世界在一念之中，不知道恒沙妙德在方寸之中，就是说所有的妙德都在方寸之中。所以你看到人家的，如果你有智慧了，看到人家的世界，看到人家的善根，都在你心里面，十方诸佛都在你心中，都在你一念之里，十方的功德都在你方寸之中。所以呢，你守住了方寸，就守住了恒沙妙德你守住了一念，就守住了十方诸佛。可是众生不知道，非要到处找。所以呢正道也是出了五蕴会痛苦，念念之间非常紧张，你的依报也会危险。所以恒沙妙德不现前，你每天得得失失，晃晃得得失失的这里过着生活，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我们然后执着就烦恼，执着烦恼，因为人一执着就痛苦快乐，每天都在不会不会一直保持着笑语呢。人不断的年龄增长呢，小孩子还是特别可爱的，那慢慢的长大，脸色也就慢慢变了，是吧？眼睛也变了，脸色也变了。那我们说慢慢的变，就是说贪嗔痴都表露出来了，然后心中的不满忧患牵挂都挂在脸上。所以我们想骗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告诉你骗不了别人。就是说你这个满脸挂的都是贪嗔痴，满脸都挂着牵挂跟忧患，你满脸挂着忧愁和烦恼，这脸上挂得很清楚的，是吧？这样我们仿佛一眼看过去都是这样的，没办法。那说在这个三佛世界绝对这样过，所以我们要实行他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没有办法，这样你就执着，但在此世界你就得这样过，是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呢，在此世界里，这个大悲心呢，我们大悲心就变成烦恼每天渴望之中它不是没有大悲心，就有一点感情的话，还是在得得失失在取舍之中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在这种当中。那么到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所安立，在此世界哪有大悲心安立，是吧？没有大悲心安立，就是寺庙的话，有的话哎给你住，有的话不给你住，就是中国所有的寺庙，你想进去住可以吗？那是有条件的，没条件会让你住吗？是吧？就说你的有的居士说我要到庙里住到庙里住，然后好的话寺庙的师傅会收着你住，要不好的话师傅就赶紧走，知道？因为极乐世界就不会，极乐世界所有的大悲心都乃至于阿弥陀佛。知道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安住的众生，所以到这了大悲心呢，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要阿弥陀佛不会放弃我们呢？阿弥陀佛永远不会放弃我，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跟我自信是相应的，知道吗？我们是由无明分别执着来相应的，所以执着心怎么会圆满呢？分别心怎么会圆满呢？虚幻的东西虚幻就不会圆满，所以此世界永远没有圆满感。所以呢，我们要开悟很重要，我们要闻到法，要了解阿弥陀佛很重要。所以呢这个要我们对比之下要了解，所以跟我们学佛要有两种系，相信此世界是无明分别执着所摄持摄受的，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这个大善根大福德大慈悲大愿力所摄起的所以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这种信心，所以这里信心先要升起来，你知道？所以这此世界无明分别执着，里面这个虚幻体面，每天抓也抓不到，每天抓也抓不到。那么说，对阿弥陀佛的真实，他都会怀疑了，都会怀疑。也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人不会实现他的能念阿弥陀佛，不会实现他的相信阿弥陀佛，不会实现他的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因为在此世界一无明心一分别心一执着心，就像鱼抓手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呢，产生一个什么怀疑。那么这种怀疑产生两种现象，怀疑 一种怀疑的心呢，他我必须要找到结果，我要找到结果。那这种人是很有善根的人呢，小的要找到结果，我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我一定要闻法师讲课，我一定要追过究竟。那这样的人是很有善根的。那没有善根的人呢，抓不到以后，他慢慢的他就不抓了，他就这样过吧，过一天算一天了。他就这样的过了。所以世间人呢，以无明分别执着心住久了以后，那就对因果是不会相信的，对因果是不会相信的，那说对极乐世界也不会相信的，所以对苦也不会相信，对极乐世界的乐也不会相信。所以能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乐，他肯定是有因缘的。所以呢，我不敢说我们有大善根的人，最起码的呢，我们大家这块念佛的时候，应该是有发起这个觉悟的心，就是说，我在我生命中为什么对阿弥陀不重视起来？我为什么念阿弥陀还是断断续续的，不会那么真切的去念？然后呢，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时候想出，有时候不想出来？那最重要的呢，我对此世界特别在乎，对此世界的肉体特别在乎，放不下。那对此世界的境界，就是现前原有的东西，你放不下，然后你特别的执着，你对这虚幻的东西特别执着。那这有两个，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原因呢？要不就是世间人，要不就是世间人，要不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修行，放弃了自己的修行。那么我们修行要反问了，要反问了。如果你不反问自己的话，你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我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信阿弥陀佛？我有没有真实的向往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心在念阿弥陀佛？要反问自己，要反问叫疑心，叫疑心。这个疑不是疑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毫无怀疑，我疑我自己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心，这个要怀疑的。就是说，因为怀疑有什么好处呢？怀疑就是说，因为怀疑心触动你的自己的精进心呐、触动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心啊。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豁达解脱，你不怀疑的话，那自己在懈怠之中，懒惰之中，你在不信之中，你都不知道了，你可能到地狱恶鬼出生到那就苦不堪言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地狱恶鬼出生那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的。所以我死爬也爬到那个地方去，你仅仅就是特别是年纪大了，也就在此世界，你要跟家里人讲了，到极乐世界我爬也要爬去，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我怕我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到那个呢，到地狱道、畜生道，你说一千年，到恶鬼道最起码是两千年或者两万年，到地狱道起码要八万年至十万年，再也不能出来。那出来以后呢，又进去了，出来以后又进去了，非常的危险。所以此世界瞬间过去了。一百年弹指就过去了，我感觉到我生命非常危险。也就是说人我感觉到有一点真的有一点急迫感。也就是说我常常在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心，我有一个真实的心在信阿弥陀佛。问过自己，大家问过自己没有？问过吗？问过没有？我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心来信阿弥陀佛？真实的现在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问过？是要问一下自己，要问一下，在佛面前问一下，闭着眼问一下，我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别的话你就不要问了，知道？儿子会不会发财？家里能不能赚钱？我寿命还有多久？这个东西都不要问了，就问自己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常常告诉儿子，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哭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千万不要哭啊！不要拉着我的脚腿啊！我决定要去啊！你要拉我，你就是害我啊！你要拉我就是害我，你要哭你就是害我，你要我留恋娑婆世界，你让我离开这个，不让我解脱，那多恐惧啊！是不是？所以二老汉听地狱两个字，毛孔充血啊！地狱苦不堪言，真的很苦很苦，是吧？那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升起信心，到极乐世界将来像脱衣服一样瞬间就到了。如果你现在没有决定心，到临命准他扯扯拉拉的，扯扯拉拉的，去呢还是不去呢？去呢还是不去呢？那你当然扯扯着就像乌龟脱壳一样，乌龟脱壳知道吗？乌龟把壳脱下来就像肉上扒下来，这个怎么感觉？你晚上睡觉他想乌龟脱壳的感觉和脱衣服的感觉，他一瞬间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光明像，宝方宝盖满空牌， 极乐世界，就是说整个虚空就变成宝盖，虚空没有宝盖，大地变成莲花，色声眼耳变成色声相，变成方，然后虚空变成状，然后阿弥陀佛的光就在这里面，然后这里一瞬间花开，然后你在里面就出来，那个叫花开见佛悟生，瞬间就跟菩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刹那时间你就调过来了他说诸佛境界菩萨境界，一切诸佛过头，一切菩萨功德，一切尊生都现前，然后大悲心一切尊生心想成等正觉视现成佛。所以这个大家生欢喜心一定要生这样的心出来，以后大家来念阿弥陀佛就有精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阿弥陀佛，这就要大家起心念。那七尊呢？七尊轮巡，七尊罗网，七尊横竖，这是四宝助财为导。这是四宝是什么呢？就叫常若我净，就是正报庄严。那说七尊轮巡，七尊罗网，七尊横竖，七尊轮巡就是法身，七尊罗网就是报身，七尊横竖就是化身。横竖里面为什么要讲七宝呢？七七是吧？七纯从五净，比较重重，叫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意思。到极乐世界都是七宝庄严，就是七菩提分。就呢，我们讲七觉知，也叫七宝。七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宝，都是宝。色，宝色；音是宝音，香是宝香，味是宝味，触是宝触，法是宝法，一切都是色相，都是无量的宝，并且互相交错，就是色里面有色声香味触法，声音里面有色声香味触法，香里面有色声香味触法，味里面也有色声香味触法，法里面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说声音里面也有色声香味触法，香里面也有色声香味触法，味里面也有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重重无尽一宝里有无量宝，无量宝就一宝。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眼睛看到色，身里面有声音，身里有香，香有味，味有触，触有法，意识在整持，都是我们的意念在整持转，意念叫七，是吧？一二三，为了七，是用我们的意根我们的意根是念佛用意根来摄受七宝庄严，你的七宝就是意根，意根就是七宝，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这个意呀就是七宝。就是一就是七宝，为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是六六。然后说这个六跟六里的七意识，是念阿弥陀佛叫执着识，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第七意识。我们念的时候叫大七大七，叫达的七识，就是叫怎么讲呢？达的七识是许的法生活。把你七识给打湿掉，然后让你法身活起来。那说你这个七识叫第七意识，把七意识你念阿弥陀佛，你这个七意识到底有没有呢？因为七意识自体是不存在的，是由前六识的整齐，没有前六识就没有第七意识，所以七意识是第六意识的影子。但是你再提念南无阿弥陀佛前面的七宝，所以呢就像我们那个旗子一样，我们那个国旗，我们佛教的旗子一样。那么这个旗子有五色，五色边个有一个五色，这个五色是叫一根，知道吗？而这个一根都是了五色，所以呢五色就是那个五色，那个五色就是那个五色，知道吗？这个一就是五色，这个五色就是那个外面的大五色，大五色就是那小五色，小五色就是那个大五色。就是说我们第七意识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叫七宝庄严，就是叫七宝庄严。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意根就叫如意珠，知道吗？叫如意珠。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手持如意珠，他说你的意根就是如意珠了。然后呢色呢，色声香味触法叫六意识，六意识到了第七意识叫七，七是真实，所以呢一二三的为了七叫七宝，叫七宝庄严。所以念阿弥陀佛所有的七宝都在其中七宝庄严。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七宝庄严。所以呢这个并且互相不会串乱，互相不能串乱。七宝一根有无量的，你有一个如意珠，我有一个无异于珠，是不是如意珠？那么说就像讲说这个字字相对，是吧？字字相对， 业业相当啊，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的一根色身相无错法，你念的阿弥陀佛色身相无错法六根第七识，我们同样在念阿弥陀佛，一个人念一个阿弥陀佛就一个七宝树，每个人在念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是七宝树，所以我们这么多人在念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多的七宝树，七宝树，并且呢我们的七宝树跟你的七宝树互相不会有障碍，叫我跟你叫知之相当，知之相对，知道吧？那么说我的色跟你色呢叫做业业相当，业跟业就是我看到的色和你看到的色交集在一起，但是互相不障碍，是吧？所以呢七宝相在一块，一即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就业业相当，知之相万啊。所以呢这个七宝，你看他说他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就是这种心。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善根就是最究竟的善根，你念阿弥陀佛你的福德是最究竟的福德，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因缘是最究竟的因缘，最好的因缘是佛的因缘。那么说这个，那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刹那，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因缘都在转转，那么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真实相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这段文叫做宝树庄严，前面讲到阿弥陀佛的正庄严，这后面讲是阿弥陀佛的一庄严，那正庄严就是讲了两个庄严，一个是阿弥陀佛观受无量，一个讲是尊身观受无量，就是尊身解脱无量，尊身啊，这个受量也是无量的啊，一个是讲受量，一个是足，一个是一个是次就是十方尊身，足就是阿弥陀佛。那这个呢是讲阿弥陀佛的一也有两种庄严，一种是这个七宝庄严，还有一个呢讲极乐世界道场的这个灵德，就是极乐世界还有一棵树，那棵树叫道场树，这个道场树其实叫菩提，我们在我们娑婆世界讲叫做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佛的时候有一棵菩提树，每尊佛都在那个地方成道，都那样成道。那说十方的化佛都在尊生心想中成佛，为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他不是在尊生心想中，他是在我们自心的地方，是在十方诸佛微妙的功德大悲心中成无上菩提，就是圆满他的果德而成就圆满菩提。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树呢，成功德众生，成大悲心众生，成这个成这个法身众生，也就是成一些众生自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么娑婆世界的这个宝树呢，是成众生心想众生，由众生心想而生，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就是说每个月亮是水里的月亮，在哪个地方圆满呢？在水里面圆满。有个众生妄想没有了，哎，原来就圆满了，就是佛陀出世了，佛陀的因缘成熟了，众生妄想就是众生的因缘要成佛的因缘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乃至娑婆世界由众生的业力所感召，那说众生的业力圆满了，该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才来到人间，所以释迦牟尼佛乃至娑婆世界多少次了？多少次了？八千法是吧？来到娑婆世界八千法，就说娑婆世界已经有八千次这个尊生因缘的成熟，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无缘无故的跑过来了，他必须要等待因缘的成熟，谁才应现出来？他应现出来是有尊生心感召的，有水里月亮，他不是天上的月亮，是水里的月亮。所以十方诸佛皆是随众之约，唯有阿弥陀佛是天上的月亮，他是实相。怎样？是成功德众生，大悲心众生，成诸佛心众生，为娑婆世界所有的诸佛都是成尊生心相尊中。那娑婆世界的菩提树里面有三千佛出世，就是说过去贤劫佛，过去庄严劫，现在叫贤劫，未来叫受心劫。那说庄严劫有一千尊佛，在娑婆世界有一千尊佛已经过去了，此时娑婆世界在贤劫已经过去了四尊佛，那么说现在是在末法时代，也就是说正法、相法、末法，正法时代释迦牟尼佛居士他 他一个相法时代，相法时代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居士，他说这个叫做末法时代，叫做道场坚固，就道场居士，就是说寺庙的一个道场，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出家人，知道吗？我们这些出家人都是假出家人，但假出家人很了不起了，那也是化身了。就是说那说真正道场坚固，就是说我们尊生呢执着于佛像，执着于道场，但是呢他可以斗尊生的，执着没有关系的，因为在末法时代就是这样斗我们，知道吗？我们执着于阿弥陀佛，执着于极乐世界，哎，他就可以带斗，不像相法时代，相法时代有出家人，有修禅定的功夫，可以证到阿拉汉，还有证到八地菩萨，限量的可以证到。你要说轮殊菩萨、世亲菩萨，他们是证到地菩萨的菩萨，像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大菩萨安住。那么在末法时代就没有菩萨安住了，我们尊生不讲禅定功夫，能够把你的妄想付出就不错了，就是说你自己睡觉的时候不打妄想，那就非常了不起了，念念阿弥陀佛，那么一声佛号能念到底就很不错了。再一个的就是说这个能够修一点的清净心，在外面修一点的平等，能放放生，做做善事，我就认为很了不起了，别的都不想了。那么说当时道场坚固，建个寺庙谁也不敢撤，是吧？所以呢大家还对他还是恭敬，是吧？鬼神都怕，就是说强的到寺庙来看了佛菩萨还有人胆战心惊的。或者在末法时代道场还是很坚固，是吧？很多很多打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寺庙的时候，很多人不敢打寺庙，还是害怕的，就是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啊，很多过去打寺庙的人后来都说恶霸。你知道为什么说恶霸吗？他不恐惧的人才不说恶霸呢，说恶霸是一件好事，让他消业障。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打寺庙的时候心中有恐怖，知道吗？有恐惧，有恐惧的时候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啊，他马上就生病了，生病的时候就消业障。人不恐惧他就不会生病，因为不生病他就直接堕地狱了，知道吗？现在呢我把佛菩萨打了，看佛菩萨有什么办法，所以到临命终时直接堕到地狱。你看他一辈子，哎，感觉他或者没受苦啊，并且呢也没有关系了，你看好强势啊，他是连佛菩萨都敢打，他什么人不敢杀，什么坏事都敢做了，像这样的当然，所以呢佛菩萨也不管他，谁也不管他。为什么呢？这样的人肯定是落地狱了。但是有恐惧之心，有恐惧之心，到临命终时呢，快死或者是到一定的时候，他的恐惧心出来以后，他身上就会发病啦，或者是种种灾难就会出现。所以大家紧紧记住，在你身上发病的时候，都是你在忏悔的时候，你心中有愧的时候才会有病。如果你没有愧的话，不会生病，直接堕地狱。所以大家生病的时候，你要想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要是不生病，那就完蛋了。我是一点病，我又生老病死，我这很正常的，因为我有忏悔心，我才会生病。人一忏悔心，一忏悔心的时候，身上突然就出来了，是不是？不忏悔，它就包在里面，包在里面，包在里面就不发出来，直接到地狱下去受。哎，在世间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说那个人摔了一下，先流出来，人家就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了，先流出来了可以病好。”如果包在里面，老里面流血了，但是不出来，哎，这个完蛋了，是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业发露出来了，就证明他过去在打菩萨的时候还是有恐惧之心，没有恐惧之心，他不会现前报。至于现前报的时候，我认为他应该是有这个心。你看，我看到一个什么人，他打了佛菩萨，可能受了一点果报，马上就会胆战心惊、恐惧，然后就是师父，我要回复那个寺庙，我就后来就多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请我去看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地方过去是个寺庙，现在在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庙是他打掉的，后来呢他想把那个庙恢复，因为在这中间他受了一些果报，受了果报他就很恐惧，就想把那个庙恢复。也就是说这个果报是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都是因为贪嗔痴他发泄出来了。所以你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对父母不孝啦，可能会得有头病啦，你对兄弟不敬啦，对兄弟之间不敬啦，我们会有上生不痛苦。如果你对于后人不敬的话，你的脚膝盖可能会有种种残疾，是吧？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哦， 我这些病出来是我，我头不好，哎呀，我对父母不孝，肯定是，这个受报，都是好事，不是坏事，没有关系的。我要多多的孝顺父母，他可以反省自己。如果你身体这个地方上身不好，哎呀，我对我的兄弟姐妹，对我的同事，对我的朋友，对我的兄弟，还有这些人不好，所以呢，我这个地方有病苦。所以不有的说我没有啊，可能上一辈子做，我又没找不清楚，是吧？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身体都是有病的，有病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万事都有因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生出这样病出来，知道吗？你身体有病，要自己反省自己，我到底造了什么因，这样。然后病出来的时候，证明你有忏悔心了。你不断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念，马上身上有一些病，没有关系。病一出来以后，你马上就回光返照，这是我身体什么原因？要多忏悔。哎，永远忏悔，把你病出来以后卸掉了就好了，卸掉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到临命终时的时候，身体一脱就解脱。所以进了在娑婆世界的这个是有尊身，因为我们尊身福报好，就会有一些善知识现前，这善知识也是具道场的，知道吗？也就是说道场是树正法，也叫树，知道吗？就是说有塔的地方叫正道场，就是福身，有经典的地方叫福口耶，佛陀的这个叫般若舍利，经典我讲经说法叫般若舍利，知道吗？那说出家人叫化身舍利，那说塔叫报身舍利，那说空性叫做法身舍利啊。出家人叫化身舍利，你看到出家人那是佛陀的化身舍利，所以你看到出家人这是佛的舍利啊，我不敢，佛陀化出来的，我要给他定你不要去找那个远远的那个舍利，出家人就是用来化身，出家人就用来化身，所以就是舍利。那说有舍利在的地方就是正法啊，就是佛陀的道场树，道场，所以这个啊菩提树，那菩提树呢，有的那个树发芽了，有个树没有发芽，没有发芽没有关系，早晚会发芽的。所以呢，小和尚他虽然没有发出来广大之这个枝叶出来，但是他是种子啊，是吧？他是种子啊，他说这个种子早晚会发芽的。所以你见到出家，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弘法立身，建立道场。然后弘化一方，但是呢，这个小小的丸子将来要做孤丸了，是不是？所以呢，见了小和尚，你不能够不恭敬啊。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有个准子在那个地方，早晚会发芽的。所以大家要了解以后的话，你就说啊，这原来看到出家以后就听禅父师讲了法以后，你就知道见到出家就恭敬。为什么呢？这是佛陀的舍利，是佛陀的化身舍利，听到了吗？这是佛陀的化身舍利，不敢轻视他。不敢轻视他。看到经典书，这是什么呢？这叫般若舍利，般若舍利，这是佛陀口里面的般若舍利吐出来的。这释迦牟尼佛的，你拿着这个书经典在看的时候，就等于说拿着般若，拿着一颗舍利，这样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功德，里面都有很大的功德啊。寺庙像大雄宝殿，就佛陀的什么生舍利、报生舍利。报身舍利，那说这个塔，过去的塔就是现在的大雄宝殿，知道吗？就是大雄宝殿，那说这叫报身舍利啊，所以我们不敢轻视。法身舍利就是不空性，虚空，虚空啊。如果悟到了空性，叫法身舍利，跟自性是合一的。如果你悟到了自性，悟到了空性，那你就获得了法身舍利。而这个法身舍利，见则具解脱。所以在世间有几种相，我们见到都可以和解脱相。世间有四种佛相，叫做解脱相，叫死，有四个解脱相。第一个相就是太子相，太子相，佛陀示现太子相，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叫太子相，这叫做见解脱相。就是你只要见到这个相，都获得相应的解脱，千万解脱相跟你的解脱有关系。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诽谤他，啊，不要怀疑他，不要诽谤他，不要轻看他，合掌恭敬，只要见解脱，知道吧？见到就解脱，哎，你能生怀疑就麻烦了，是吧？第二个呢，佛陀成道相，啊，修行的成道相，修行的修苦恨，就是说释迦牟尼那个相呢，就是说他这个修苦行的时候， 这个成道了以后那个相，成道了以后的相，就是成道相，就是释迦牟尼佛接着一个弥陀印在打坐啊，这个成道相。那第三个就是说法相，说法相就是我们大殿里坐的这个叫说法相，就是一手拈花那个手指这个这样的，你看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叫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跟大家说法，叫说法相，堕尊生，现在苦集灭道，后来讲了大乘、小乘、尊称很多的经典，说这个叫做说法相，一叫见解脱相。那第四个呢，就是涅槃相，涅槃就是躺在那个地方，饥前而卧，右膝而卧，一手呢这样的，说这个叫卧相，那说这个相叫见解脱相。那说见解脱相，我们可以呢不一定说非要见到，你自己做也叫见解脱，知道吗？你比例来讲，允许释迦牟尼佛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发大誓愿，发大誓愿，上下度众生，上成佛道。我愿意向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你说这样的法愿，就是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太子相，愿我生生世世不离成道相，愿我生生世世不离说法相，愿我生生世世不离涅槃相。也就是我们修普贤行愿的时候，那个禅随佛学，禅随佛学就佛陀所做我在做，佛陀所住我在住，佛陀日涅槃我在日涅槃，一切就随顺佛陀，叫禅随佛学。所以呢，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日食一餐呢这个一马一摩念阿弥陀佛，叫修道相，修道的相，成道相，因为要跟他一样，迷失就学他，就修成道。虽然我没有成道，佛是一成之父，我是未成之父，才能这样想。一禅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就是禅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佛是一成佛，我是未成佛，禅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然后我一手举天，一手举地，佛陀一成佛，我是未成佛，禅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然后再修行，佛是一成佛，我是未成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是一成佛，我是未成佛，禅坐于是性，戒品一具足。然后说法，你也跟释迦牟尼跟我们一样，跟你讲法。然后虽然我没有悟到，没有悟到宇宙的实相，但是我有这个法心，要利益众生，常说法故。是佛是一成佛，我是未成佛，禅坐于是性，戒品一具足。然后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说释迦牟尼佛那样睡觉相，发愿。佛是一成佛，我是未成佛，常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这句话把它背下来，知道吗？要背下来。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手放在右膝耳窝上脚捆着的，下脚撑着的，然后呢把这个手搭在自己的那个大裤屁股那个右胯那个胯子上面左胯左胯左胯上面，然后这个手呢放在耳根，手放在耳根这个地方，然后睡觉的时候，佛是一成佛，我今但成佛，我今但成佛，我是未成，我今但成佛，是这样的错了，是佛是一成佛，我今但成佛，常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是这样念。他说这样的念，然后这样的法院自己学，虽然你还没有成佛，但是呢跟佛陀的功德，你获得的是见解脱，见解脱。因为这个因地上这样做的时候，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心于腾于我们念佛。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不只是具足七宝庄严，你这样做的是七宝庄严。如果你念阿弥陀佛还具备了成道之相是哪，就是三宝树，就是说极乐世界、娑婆世界三千真佛都在印度，都在印度成佛，都在印度成佛。他说这个菩提树呢是以尊生心，我们有这个福报。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所施，娑婆世界有三千真佛要到娑婆世界来成佛，那这是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那说这尊佛娑婆为什么会在印度呢？因为印度出佛，中国出菩萨，然后印度的佛都要到中国来成道，都要在中国来开花结果，所以中国是一个大福报的地方。所以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此座，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就是愿我生生世世佛陀的种子都在开花结果，佛陀种子种下去，愿我 现前，佛陀开花之时，愿我也现前；佛陀结果之时，愿我也现前。那么说，你看佛陀成佛了啊、我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啊、在供养他，在布施他，在礼拜他。今天释迦牟尼教在持世界开花，哎，我也在持世界跟释迦牟尼教法在一起啊、并且闻到这么珍贵的佛法。哎，将来你成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果位的时候呢，哎，我也正在那个时候在。所以呢，生生世世不离佛，是不是？生生世世，不管佛陀在哪个地方，你愿意去供养他啊、这个谁长舍佛就是修普贤行愿，不管是啊、是正法、相法、末法，我都愿意去；不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我都愿意去。所以过去一个法师说，哪个地方没有佛法，我都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什么叫没有佛法呢？就是说，这个经典变成黑字白纸，就是说看佛像的看不懂了，看经典的看不懂了。然后呢，看出家人也看不懂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了解。就是虽然这些相现前，但是呢，你不知道、不知啊、不闻、不见啊、不开显、不开解，就是难闻、难知、难见、难解啊，还是难修，这些都不现前了。就是属末法时代，佛法不现前，希望那个佛法不现前的地方，我愿意去，要这样的发愿。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去都无所障碍。所以这样的想一想佛法，啊、我对突然的对这个佛法升起巨大的信心。对佛法是，因为我信阿弥陀佛，对佛升起信心；因为对佛升起，对功德升起信心；对功德升起，对大悲心升起信心；对大悲心升起，对一切去生信心；对一切去生信心；对一切众生生信心；对一切众生信心；对当下现前信心生信心。所以你现在应该生信心，不应该每天活在苦恼之中，愁眉苦脸，忧患忧患的，然后每天过着苦恼的生活，应该欢喜才对，每天过着这样的修行。所以极乐世界的道场数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因为无量寿佛其道场数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游戏，只约4步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月光摩尼就是慈，月光就是慈悲的意思，啊，在我们讲就是讲语性了，语性了，慈悲代表慈悲的意思，慈海能宝其实就是鱼宝了，鱼宝就是为什么海能宝就是鱼宝，海就水是变化的，能满一切众生化，所有的它都是以水安住的，大海它里面有一个宝。叫做珠宝，这个居然离开了大海，海水就会泛滥。居它是色的意思，色受的意思。因为这个居者离开了这个大海，这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了。因为这个宝的话，不是我们反复能看得见的。你说虚空被都是被鱼一宝所摄，如果没有这个鱼一宝，虚空都粉碎掉，这个世界都会毁掉，我们无所安住，我们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呢，世界都一定有鱼宝在摄持着，每个人都有个鱼宝在摄持着，我们这是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大菩萨才能看得到。所以这个鱼宝众宝自完，所有的宝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像太阳啊、虚空啊、大地啊、色身相位触法，这些都是宝，而这些宝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包括水、地啊、火啊、风啊，有地能、水能、火能、风能这些能啊。色身相位触法它是人，而这些人呢都是从那个宝里面出来，如果没有那个宝，色身相位触法就没有了，地火风水空根湿都不存在，太阳月亮都没有了，然后一切世界都不成立，然后我们也就没有，因为它没有根本了。万事都有根本，太阳这光明它是有根的，就像太阳发出的光，这光一定是有太阳的。所以呢，你看到的色身相位触法它这个根本在哪里呢？干嘛？太阳光我们知道有太阳存在，但是呢，色身相位触法我们看不见了，是吧？我们看不见。如果没有这些宝，没有这些宝，那我们就麻烦了。我们以什么安住呢？我们没地方安住。所以呢，一切世界都会坏掉，地火风水空根湿全坏掉，色身相位触法全坏掉，那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会坏掉，那我们就无所安住。 那就麻烦啊。所以这个尊宝，一切诸佛都以他来安住，地藏菩萨也带着鱼一珠下地狱。如果他手上捧着一个轮子，是吧？那个珠，那个珠，他说他没有那个宝，他不能够度众生，不能够度众生，到地狱火烧他就坏掉了，是吧？因为有那个宝在摄持着，所有宝都归，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国王，这个世界会乱掉，是不是？一个家里没有家长，他这个家里就会坏掉，是不是？那么说，一个村庄没有村长就会坏掉。那说，一切色身相无处法，没有这个宝都会坏掉。所以一到地狱底下，没有这个宝，他都会把烧坏掉，都痛苦和烦恼。那说有那个宝去借福，就像老虎，就像那个狮子出来了，所有尊兽借福，就这样。就说他这个宝施出了，所有尊兽皆乱，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的心乱了，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乱掉了。哎，我的这个心很正，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就正了。就是说，完了七尘必乱，完乱掉了，它的七尘，七个尘叫大尘。我说这个六个大尘呢叫六遮，六遮为什么变成六遮不乃是六尘呢？六尘就是过往的大尘呢，因为他把网给困制住了，放在牢房里面锁住了。然后呢，那个大乘，那六个大乘呢就没有碗了，没有碗就自己个人为自己，眼睛贪啦，耳朵吞啦，鼻子贪啦，眼耳鼻舌身意他就没有次第了，他就变成乱了。因为乱了就是眼睛就会乱了，所以呢，底下没有众宝奢侈的话，他就会乱掉。所以地藏菩萨到地狱他就很快乐，为什么呢？众宝皆富，众魔皆富啊。他说我们到地狱，因为没有带鱼一珠啊。你没带鱼一珠，你要带了个珠子下去就可以。那你说我们有办法，我们现在应该有办法了，我们带阿弥陀佛下去就可以，是吧？你念阿弥陀佛，带这个珠子到地狱，地狱就变成清凉了，火不能烧，水不能淹了，变成还能够运载你呢，还能完成你的功德。你要小大悲心，到地狱的下大悲心可以完成，是吧？那说你有这个宝，到人道，在人道你有这个珠宝，你有阿弥陀佛的话，你到杀猪场，你到妓院里面去，你到那个坏人的地方去，哎，有这个阿弥陀佛可以令他解脱啊，是不是？有这个宝在那个地方，何处不安呢？是不是？因为你不以众宝安住嘛，所以呢，所以这个宝到了极乐世界，或者说啊，这个众宝，极乐世界有这个心如意宝在。有阿弥陀佛在，所有的宝都为他而转眼，知道吗？所以阿弥陀到哪个地方，这个树会跟到哪个地方。所以大家都要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树啊，这个七菩提树啊，十倍树啊，随心而喜。但是呢，阿弥陀佛心在一切处，所以呢，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七宝树，你想见这个树都能见到。所以阿弥陀佛可以四处游行。他这个宝树，这个宝座，他的这个宝宫殿、宝庄严都随身而去。他到哪个地方，宫殿就跟着，啊，不像我们要到哪个地方打把伞呢，还把一个人带着伞。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到哪个地方，他的座也跟着去了，他的宫殿也跟着出了，知道？他的七宝树也，他的这个四倍油性高的这个大管树也跟着出了，所以呢，他的树跟着他，跟他心是一体的，所以在此世界。就没有这么好。释迦牟尼佛离开宝座，然后呢，要到恒河边去洗澡，然后成佛了以后呢，还要到这个恒河边去度四比丘，然后到什么地方？到王舍城去度国王，然后呢，又到这个舍卫国去度他父母，啊，到那个迦叶罗城去度他父母，啊，那么说他离开了一个宝座，是不是？他极乐世界的宝座呢，是永远不会离开，想见就见。你想见那个宝树吗？想见那个座吗？想见阿弥陀佛的大广宫殿吗？你想见，他立即就见。所以极乐世界是这个样。所以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生出巨大的信心，千万不要再留恋此沙罗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在我看到我寺庙的那个猫啊，那小猫。我心里想，这个猫是不是我这个地方啊？这个我很担心呢、啊，担心什么呢？ 我怕这个我寺庙的一个出家人往生了，下辈子变个小猫小狗的，那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我常常在想，这小猫是不是过去那个小狗投胎过来的，怎么在寺庙里不走呢？我一想到是不是我寺庙的某一世的出家人呢，他这个灭到西方极乐世界派来做猫了，我就想到，哎呀，我要下辈子做猫多麻烦，就说啊，做猫，就说我怕我下一辈子然后转世做了猫就麻烦，也在庙里住着。所以我看到猫，左看右看，我就担心我自己下辈子做猫，他怎么跑到庙里来了？他肯定跟庙里有关系，跟庙里关系为什么不往生呢？他灭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说他难道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吗？就说寺庙怎么会不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会没有闻到呢？他没有闻到。如果没有闻到，他怎么会到寺庙来呢？肯定跟庙有关系了。那既然跟庙有，他为什么没有往生呢？没有往生，那可以呢？我是不是能够往生呢？如果他没有往生，那我是不是能够往生呢？那我对我自己产生非常大的怀疑，那我自己要考虑到自己能不能往生的问题了。所以反思右思左思前思后思，我想了我到底能不能往生，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呢，对念佛啊不能够退息，知道？一定要在这个礼拜五念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念佛，不管多远，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把这个时间要记住，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